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话说黛玉让香菱以月夜为题，用14寒韵做一首诗。香菱回去以后苦思冥想，写下了两行诗，又看了几首杜甫的诗，弄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宝钗劝他：
你不必自寻烦恼，再这样啊就成书呆子了。
香菱终于做出一首，宝钗说：
我觉得这首不太好，你再去请教一下黛玉。
黛玉看了，
啊，我觉得你读的诗太少了，思想受束缚，再做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做。
香菱回来后如同入了魔，连屋也不进，就在池塘边的树下苦苦思索，终于又做成了一首。黛玉看了，
这一次虽有所进步，但过于穿凿牵强。
香菱回去以后，她仍然挖心搜胆般的苦思。宝钗笑她：
你呀都成了诗魔啦。
天亮时，宝钗不忍心去叫香菱，香菱却在梦中笑着说：
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
宝钗又是可叹又是可笑：
你快醒醒，要是再这样就弄出病来了。
宝钗往贾母处去，香菱梳洗了，就把梦中所得的写了下来。她拿着诗去见黛玉，走到沁芳亭，见李纨和众姐妹走过来，宝钗已经告诉他们香菱是怎么梦中得句，他们就争着要看诗。香菱说：
你们看这诗要使得，我还学还不好，我就死心了。
众人看了都夸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他还以为是众人安慰他，只管去问宝钗和黛玉。这时几个丫头婆子赶来了，让李纨宝钗快过去，他们的亲戚来了。大家来到王夫人上房，屋里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原来邢夫人的兄嫂带了女儿秀烟来投奔邢夫人，路上碰见了凤姐的哥哥王仁也进京，两家就搭帮来了。半路泊船，李纨的寡婶带着女儿李文、李绮也上京，大家一叙又是亲戚，三家一路同行。薛蟠的弟弟薛科，因为父亲生前把妹子宝琴许配给梅翰林之子， 也带着妹妹赶来，贾母、王夫人欢喜不尽，收了礼物，让留酒饭。李纨、宝钗和亲戚欢聚，黛玉先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悲哀。宝玉见她垂泪，忙安慰一番。宝玉回屋，向袭人等大发感慨：
以前只说咱们大观园中的姐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了，哎，谁知道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姑娘，就是薛蟠的叔伯兄弟薛科也是和薛蟠大相径庭，可见啊，我以前是井底之蛙了。
袭人一看宝玉又有些发傻，不肯去看，晴雯等跑去看了，回来说这四位姑娘如何如何美。探春进来：
咱们的诗社可兴旺了。
宝玉说：
正是啊，鬼使神差的来了这么多人。
探春也说四位姑娘美，宝琴最拔尖儿，王夫人已认作干女儿了。袭人一听，这才去看。宝玉、探春商量，等到和这些姐妹混熟了，黛玉的病痊愈了，香菱的诗再进一步，把湘云接来重新开设。两个人到贾母处探听，除了宝琴跟着贾母住外，邢岫烟、李文、李绮都住在园中。邢家原为家贫来投奔小姑，正合岫烟的心意，正好中进侯使顶违了外任，全家随着上任，贾母就把湘云留下来。这一来，加上李纨、凤姐和宝玉，就有了十三个姐妹，除了两个嫂子大，年龄都差不多，很难分出谁大谁小，任他们自己兄弟姐妹乱叫去吧。湘云住进了恒芜院，正对湘菱的心思，缠着湘云给她讲诗。湘云又是爱说话的女孩，整日高谈阔论。宝钗就笑他们：你们整天杜工部伪苏州的，疯疯癫癫的，不像女儿家。宝琴进来披着一件斗篷，金翠辉煌的，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天下雪了，老太太送给我的。湘云看看，
哎呦，原来是野丫头上的毛做的。
宝钗说：宝琴，你真有福气，老太太把这贵重衣裳只给了你，连宝玉也没舍得给。湘云说：
只有她穿上好看，别人穿也不配。
宝玉和黛玉来了，湘云开起玩笑：
老太太送宝琴这斗篷，必有人会生气呀，不是宝玉就是黛玉。
宝玉只怕黛玉使小性子，闹得宝琴难下台，不料黛玉不仅和宝琴有说有笑的，和宝钗也很亲热。黛玉回去，宝玉跟了来。
哎，西厢记中我有一句不解，你解给我听。是几时梦光接了梁红案？
黛玉知道宝玉问的什么，笑着说：那天行酒令说错了话，宝钗开导了我，又雨夜派人送燕窝来，我才知宝钗真是个好人。接着黛玉又提起宝琴，黛玉想起了自己没有姐妹，不由得又哭了。宝玉劝她：
你不必自寻烦恼，好像你每天不哭一场就过不去似的。
宝玉的小丫头送来了斗篷，李纨的丫头来请黛玉， 正好也叫上宝玉，两个人便赶往了稻香村。众姐妹们都来了，李纨说，趁下雪咱们就作诗吧，大家凑个东道，正好呢给新来的四位姐妹接风。宝玉担心，
哦，那明天要是雪晴了就没意思了。
众人都说，未必晴。是啊，李纨把地点选在了卢雪庵，已经派人烧地炕去了。那每人拿一两银子来，我再派人给凤丫头送个信儿吧。宝玉一夜都没睡好，天一亮就爬起来，见窗上光明夺目，以为天晴了，开门一看，是雪光反射，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天上仍搓棉絮一般。宝玉匆匆梳洗了，披了玉针蓑，带上金藤笠，登上砂糖机，赶往卢雪庵。转过山脚，一股寒香扑鼻，扭头看去，龙翠庵中十数株红梅吐蕊盛开，映着雪色分外鲜艳。来到卢雪庵，几个婆子丫头正扫雪开路呢，众人见到他笑着说，我们正说少一个渔翁，果然来了，只是啊你性急，来得太早了。宝玉只好返回，走到沁芳亭，碰见了探春，就一同到贾母房中。众姐妹来齐了，宝玉直催饭。贾母说，还有新鲜的鹿肉呢，你们啊稍等等。湘云就跟宝玉商量，哎，宝玉，不如咱们要一块生的，自己拿到园里又吃又玩的。宝玉就去找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到园子里去。大家吃过饭，来到了卢雪庵，听李纨出题献韵，只少了湘云、宝玉二人。黛玉估计，两个人一定算计那块鹿胸脯肉去了。李婶娘过来说，黛玉的哥和那戴麒麟的姐儿要吃生肉呢。李纨匆忙赶过去，你们不许吃生肉，要吃到老太太那儿吃去，哪怕吃一只鹿我都不管。宝玉说，哦，我们烧着吃呢，我们没吃生的。李纨这才放下心来。不一会儿，婆子拿来了烧肉的工具，李纨才走了。凤姐儿打发平儿来，说是发年钱不能来，湘云留下他，他就褪下腕子上的虾须金镯，三个人摆弄起来。探春闻到香味儿也赶了去，宝琴看着只是笑。湘云让他，他说太肮脏了，湘云就说，这个太好吃了，要不是你林姐姐体弱，她也爱吃。宝琴尝了一块，果然好吃。凤姐儿来找平儿，也来凑热闹。黛玉就打趣儿，这么好的雪景被一群叫花子给糟蹋了。湘云就回敬黛玉，你呀假清高，我吃了腥东西就能做出好诗来。吃罢肉，大家洗了手，平儿戴镯子时却少了一个，四下找了一番却不见踪影。凤姐说，你不用管，不出三天啊自有人送来。各位听友，你可知平儿的镯子是被谁拿走的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大家正在吃鹿肉，平儿的镯子少了一个。凤姐说，你不用管，不出三天啊，自有人送来。老太太让你们做些灯谜，大家一起玩。大家就进了屋，这时酒菜已经备齐了，墙上贴着诗题、韵脚、格式、集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献二萧韵的。李纨说，我不太会作诗，我只起三句，然后啊，谁先得了谁先连。宝钗说，那可得分个次序。众人就研究分出了先后，李纨正好是第一，就把谁先谁后写下来。凤姐说，我也来一句吧。宝钗就在稻香老农前添了个凤字。凤姐儿想了半天，你们别笑话我，我呀只想了一句粗话，只有五个字，一夜北风景，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众人都说，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留下了写不尽的地步。凤姐和李婶娘吃了几杯酒就走了。李纨写下一夜北风紧，自己连上两句，随后呢，香菱、探春等依次连下去。一开始大家还能依次对上上一个人的下句，给下一个人出上句，连着连着，黛玉和湘云抢对起来，宝琴也不示弱，插了进去，众人就都插不上嘴了，静坐看他三个人到底谁的才思更敏捷，嘴更快，他们自己也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呀，这不是作诗，简直是抢命了。直到啊，二萧韵的字将近用完，李纨才收了一句，共得了70句诗，35韵。大家最后一看，湘云的句子是最多的，大家都说这是那块鹿肉的功劳啊。评到最后，又是宝玉落地。李纨看着宝玉，把你到龙翠庵折一枝梅花来。宝玉走后，大家议论起来，哎，那妙玉生性孤僻，哼，等着看宝玉的笑话吧。等宝玉折来了红梅，咱们该做红梅诗了。不一会儿宝玉回来了，
哎，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妙玉才给折了一枝。
大家赏了梅花，秀烟、李文、宝琴 一人先作一首诗。湘云拿起一根铜火筷，敲着手炉，宝玉快作诗，如果是积了一通你还做不出来，我们还要罚你。湘云接了一遍说，到了。
好，我有了。
宝玉吟出了一首七律诗，黛玉马上记下来。大家正要评论，贾母坐着小竹轿子，在几个丫鬟的簇拥下来到了，众人忙把她迎进来。哎，这梅花真是太美了，我吃杯酒吧。你们来做些灯谜，正月里呀，就要好好的玩一玩。别在这久坐了，这里阴凉的，我要去惜春那儿看书去了。
那我们也去。大家都跟在后面，正说着，凤姐找来了。
哎呦，我说到处找不到老祖宗呢，在这儿呢，前面啊来了几个姑子，老祖宗躲债来了。我呀已经打发走债主了，请老祖宗回家吃饭。
不等贾母说话，凤姐就命人快把老太太抬上，往回走。
没走多远，看见宝琴坐在山坡上，身后的丫头抱着一瓶红梅。贾母看见宝琴的拂叶球映着白雪红梅，哎呦，这可真是漂亮极了。大家都说这就是艳雪图啊。
宝琴身后又出现一个人，身披大红猩猩毡斗篷。
哎呦，那是哪个女孩啊？
众人都笑起来。那是宝玉。直到宝玉走到了跟前，
我又去了一趟栊翠庵，让妙玉送你们每人一枝梅花，我已经派人送到个人房中了。
谢谢宝玉。谢谢了，想得真周到。
第二天雪后晴天，早饭后贾母吩咐惜春，惜春呐，你一定要把宝琴站在雪地上的景儿画上去，那真是太美了。
惜春虽然觉得有点难，也只好答应了。
众人跟着惜春去，让他先作画，他们编谜。
李纨说，我已经用四书的句子编了两个谜。
他说出来，大家猜了一阵，猜出来了。李文又出了古人的人名谜，李启又出了字谜。大家虽然猜出来了，但认为这些谜太深奥了，不合老太太的意，咱们不如做些浅近的雅俗共赏的才好。湘云用点绛唇取牌，编了一首耍猴谜，大家都猜不出来，只有宝玉猜着了。宝琴因为自幼跟着父亲经商，天南地北的都走过，就以各地的名胜古迹为题，做了十首怀古诗，猜十件东西。众人猜了一阵，都没有猜对。晚饭的时候，袭人的哥哥花自芳说，母亲病重，想女儿，请人回明了王夫人。王夫人吩咐凤姐，你酌情办理吧。凤姐就派了婆子丫头去服侍袭人，又安排了马车，让周瑞家的找袭人好好打扮了一番。凤姐看了看，
打扮得很体面，不失大家气派。我再送你一件新皮褂子，一件风雪外衣。
大家都赞二奶奶疼人，袭人推辞多时，最后只好收下了，道了谢，坐车回家去了。凤姐估计袭人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又吩咐人去宝玉房中，让丫头们好好服侍宝玉，
晚上睡觉的时候，晴雯睡在炕上，麝月挨着宝玉的暖阁睡。三更的时候，宝玉叫
袭人，
袭人，袭人，
没有人答应，这才想起袭人不在。晴雯叫麝月，
我都醒了，你还挺湿。
哦，
麝月打了个哈欠，他叫袭人，碍我啥事儿？做什么？
我要吃茶。
麝月起身，披上宝玉的皮袄出去倒茶。晴雯要吓他，只穿着小袄就随后出去。宝玉怕他冻着，
你快回来。
晴雯仗着身体好不肯回，宝玉就大叫，
晴雯出去了。
晴雯回来，
你不该叫我。
我一来怕你冻着，二来怕夜间大惊小怪的让守夜的知道，大家都不好看。
两个人服侍宝玉吃了茶，又重新睡下。晴雯打了两个喷嚏，
哼，冻着了吧？我说什么来着？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嫩。
第二天早上，晴雯果然伤了风，宝玉怕王夫人知道，让她回家养病，就不让大家声张，派婆子告诉李纨一声，再悄悄地去请大夫。第一个大夫开的药，宝玉认为太重了，又请了王太医重开了药。宝玉看了方子，少了麻黄、枳实，药量也减了几分，这才派人抓来药，就在屋里火盆上煎了，再派人去探望袭人。忙活完了，才来到贾母处问安吃饭。凤姐和贾母、王夫人商量，这天气冷了，宝玉和姐妹们再到这里吃饭，回去冷风一吹，对身体不好。何况啊，林妹妹体弱多病。我提议把园子后门的几间屋子改成厨房，派人给姐妹们单做饭。贾母说，那厨房不得嫌麻烦呐。凤姐说，
还是那么多人的饭，这面做了那面不做，没什么麻烦的。
贾母就答应了。宝玉吃完了饭回屋，只见屋里只有晴雯一个人。
哎，这人都去哪儿了？
啊，秋文吃饭去了，平儿把麝月叫出去了，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我什么坏话呢。
我想可能是平儿找麝月说话，看见你病了，顺便问候一声，你不必为此伤了和气。
宝玉就从后门出去，到窗下一听，平儿说，宋妈妈把镯子送回来了，偷镯子的是你们房的小丫头坠儿。我不让宋妈声张，让二奶奶谎称镯子掉到雪地里，雪化了就找到了。宝二爷平时最关心女孩，可千万别让她知道了，生气。袭人不在，晴雯性子不好，现在又在病中，咱们也得瞒着晴雯，等以后啊找个其他借口把坠儿撵走就完了。宝玉暗赞平儿用心良苦，回房就告诉了晴雯。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暴脾气的晴雯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又会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 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宝玉在窗下听到了平儿和麝月的对话，回房就告诉了晴雯。不出所料，晴雯勃然大怒，快叫智儿来。宝玉忙劝他，
你这一叫不就辜负了平儿的一片好心吗？不如领平儿的情，过后咱们再打发智儿。
晴雯只好忍了。他服了药，晚上又服了两煎，夜里虽然出了汗，但仍然没有退烧。第二天又请王太医看了，加减了药方，烧退了些，鼻子还是不通气儿。宝玉拿来了上等的西洋鼻烟壶，让晴雯用指甲挑了些吸入鼻子中，还是不见效果。再多挑点儿，晴雯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不由涕泗磅礴。晴雯说，
鼻子是通了，只是太阳穴还痛。
宝玉又让麝月找凤姐儿要来了西洋药膏给她贴上，这一贴倒显得更俏了。麝月这才告诉宝玉，
明儿是舅老爷的生日，二奶奶吩咐让你准备好明天拜客的衣裳。
有什么就顺手穿呗，这一年闹不清的生日。
宝玉说完起身去了潇湘馆。第二天一早，宝玉来给贾母请安，贾母还没起床，知道宝玉要出门。
宝玉呀，你进来，我看看。哟，你穿的是风雪衣裳，外面下雪了吗？
天阴着，还没下呢。
鸳鸯啊，你把那件孔雀毛的大氅给宝玉拿来。
只见这件大氅金翠辉煌，碧彩闪烁，
这叫雀金，是俄国拿孔雀毛捻线织的。那件野鸭毛的不是给你小妹妹了吗？这件给你吧。
宝玉磕头谢了，又到王夫人房中。
快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
你可仔细着穿，别糟蹋了。我呀，身体不适，不能去了。你替我向舅舅说明，问他好。
宝玉再去见贾母，贾母也嘱咐他，
宝玉啊，你去了不许多吃酒，早些回来。
晴雯的病还是不见好，急得大骂大夫。 麝月刚把他劝下，他又骂起小丫头：“哼，都趁我生病偷懒儿。”这时定儿慌忙进来：“死的只剩一个丫头了。”坠儿也怯怯地进来：“你，坠儿，你给我走过来。”坠儿只好往前挨了几步，晴雯冷不防抓住他的手，从枕边摸过一只细长的簪子，边向他手上乱戳，边破口大骂。麝月忙拉开了，又把晴雯按倒躺下：“等你病好了，再打坠儿也不迟。快，叫宋妈妈来。”宋妈妈，宝二爷吩咐了，坠儿又懒又坏，今儿咱务必打发他出去。宋妈妈一听就知道是为镯子的事儿。晴雯啊，那袭人还没回来呢，等他回来再打发也不迟啊。麝月怕晴雯的病加重，也让他立即把坠儿打发了。宋妈妈只好出去叫来坠儿的妈。坠儿的妈可是不服气，说晴雯不给她脸了，晴雯就跟她吵了一架。宋妈妈劝开了，麝月就让小丫头来擦地。坠儿的妈只好带上坠儿气哼哼地走了。晴雯这么一折腾啊，这病就更加严重了。掌灯的时候，宝玉回来了，一进门就唉声叹气的：“我这件新衣服后襟烧了个洞，明儿我还得穿这件衣服去舅舅家，万一让老太太见了怎么办呢？”麝月一看，果然有指头那么大的一个洞，就让一个妈妈送到织补房，找个巧手匠人连夜织补好。可那婆子去了半天，又带着衣服回来了。哎，织补匠啊，根本就不认识咱们这是什么料子，谁也不敢接呀。麝月急得团团转，晴雯忍不住：“拿来，让我瞧瞧。”麝月递过去，晴雯看了：“哦，这是孔雀金线的，得用界线的针法把孔雀金线织补上就行了。”麝月说：“孔雀金线有，可是除了你谁还会界线呢？”“我正命就是了。”宝玉忙劝，可怎么劝得下呢？晴雯挣扎着坐起来，挽上头发，披上衣裳，只觉得头晕眼花，难以支持，就咬着牙强忍着：“麝月啊，你帮我捏线。”晴雯把线比一比，虽不很像，但是也不明显。晴雯先把里子拆开，用竹弓绷上，把破口四周用金刀刮松散了，用针线缝了两条，分出了经纬，先借出底子来，后依本文来回织补，补几针看一看，又伏在枕上歇一会儿。宝玉一会儿端茶，一会儿让他歇歇，又拿了一件灰鼠皮斗篷披在他肩上，再拿个枕头给他靠着，急得晴雯一再央求：“二爷，你快睡吧，别熬坏了。” 宝玉只得睁着眼躺在床上，直到自鸣钟响了四下，晴雯才把洞补好了，用小牙刷剔出绒毛来。
哎呦，
这样一声就身不由己的倒下了。宝玉忙命小丫头来给晴雯捶背，等到天亮的时候又派来了王太医为他诊了脉，说是奇怪，明明是轻了，却突然加重了。王太医在方中加了益神养血的药，宝玉担心晴雯转为痨病，直说
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
晴雯催他，
二爷你快去吧。
宝玉只好走了，刚刚过午他就推说，
我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宝玉匆忙赶回来，晴雯的病虽然重，但幸亏他平时劳力不劳心，再者饮食清淡，饥饱无伤，加上贾府有个秘方，就是饥饿疗法，小病小样，以饿为主，药物治疗为次。晴雯在病初起时就进了食，又服药调养，渐渐的好起来了。近日园中厨房已经开火，宝玉就要了些晴雯爱吃的饭菜。袭人为母亲出完病回来了，得知撵走坠儿一事儿，只好说，哎，你们太性急了。近日园中姐妹们相继都有事儿，诗社就空了几次。转眼到了腊月，离年日近了，王夫人和凤姐儿忙着备年货，男人们则准备祭祖。尤氏准备了220个压岁金册子，贾蓉从宫中领出皇上赐给皇亲国戚的春季银子。腊月29，梁府都换了门神、对联，新游了桃符，宁国府道道门户大开，直到正堂，路两旁的高灯变成两条金龙。30一早，贾母领着有封号的夫人按品级换了朝服，进宫朝贺，然后到宁府宗祠祭祖。宗祠设在宁府西边的院子里，大门的匾额对联是前朝太傅所题，进了门是一条白石路，两旁种着苍松翠柏，月台上放着古鼎铜仪，抱厦的金匾对联是先皇御笔亲题，正殿的金匾对联也是御笔。殿里灯烛辉煌，列着神主牌位，贾府人按辈分排成两行，贾敬主祀，贾赦陪祀，玉字辈和草字辈的各司其职，行了隆重而复杂的祭礼。然后大家簇拥着贾母来到正堂，向宁荣二祖的遗像行礼。礼毕，贾母回到荣府，由贾敬、贾赦起，按辈分分男女向贾母行礼。然后是男女管家领着男仆女婢行礼，贾母让散了压岁钱，摆上合欢宴。各位听友，你可知过年这几天宁荣二府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初一五更，贾母等再次进宫朝贺，祝贺元妃诞辰。回来以后再祭过祖宗，这才回了荣府，受了礼，就换了衣裳歇息，不再会亲友了。自打初二起，天天有人来请吃酒，天天有人来拜年。这大厅里摆着酒，院子里唱着戏。十五的晚上，贾母在花厅也摆了十来桌的酒席，还订了一班小戏。大家知道贾静修道，就没去请他。贾赦知道在这待着也不方便，领了赏就告辞回去了。贾母乐得歪在榻上说笑一回，拿着眼镜看了一回戏，正演到热闹处，宝玉忽然想起，
哎呦，袭人一个人在看房，
他就离席出去了。贾母说，
那天上的炮仗也不长眼，你们几个赶快跟上去照顾宝玉。
贾母发现袭人没跟着，就问王夫人。王夫人说，这不是吗，袭人的母亲刚死，带着孝不便来。贾母说，
那鸳鸯的父亲也死了，也没讲究什么孝不孝的。
王夫人说，那房子里呀有灯，该有人照顾着，灯火呀茶水呀，等戏结束了，宝玉回去就可以吃上热茶，睡上热被窝了。贾母说，
快叫鸳鸯去跟袭人做个伴儿。
回老太太，鸳鸯早已经去了。
那好，你们两个再去给鸳鸯和袭人送些果子吃。
宝玉回到房中，见鸳鸯和袭人都躺在床上，说着自家的不幸。宝玉不愿打扰两个人，就回到了花厅，要了一壶暖酒，从李婶娘开始一一的斟酒。因为贾蓉的妻子是侄媳妇，就让丫鬟代斟了。然后宝玉又来到外面，给贾珍等斟了酒，坐了一会儿又进来。等到上了汤，吃了元宵，歇了戏，两个说书的盲女仙儿走了进来。贾母说，
快坐下，最近有什么新书啊？
女仙儿说，
老太太，我们是有一部新书，叫《凤求鸾》，说的是残唐五代时，金陵有一位公子，名叫王熙凤。
有一个媳妇说，
哎呀，那成了我们二奶奶的名了。
女仙儿忙告罪。
凤姐说，重名的多了，说下去。
女仙儿就说，
王公子上京赶考，路遇大雨，到一个庄上避雨，庄主姓李，只有一个千金，名叫楚鸾。
贾母打断了女仙的话，
别说了，别说了，这呀不过是才子佳人，最没趣儿了，把人家小姐说的那么坏，还说是佳人。
那父亲啊，不是宰相就是尚书，爱如珍宝，小姐必知书达理，无所不晓。只要见一个俊男人啊，就想起了终身大事儿，把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这哪还像一个佳人呐？再说了，这种人家的小姐，本来是丫鬟妈妈一大群的，可这书生啊，只有一个丫头。你说，这不是前言不搭后语了？众人笑了一阵。贾母接着说：“这是做书的嫉妒富贵人家，或是有求不遂心的，就编出来糟蹋人家。我们家呀，从来不许说这种书，这是大家子的规矩。”
凤姐儿怕女仙儿难堪，就从中逗趣儿，把女仙儿也给说笑了。贾母就让女仙儿弹琵琶，又对了一套《将军令》。三更天，贾母嫌冷，就和女眷挤坐在暖阁中。贾珍等起身告辞，自去寻欢作乐了。贾母又让把自家的戏班子叫来，叫方官唱了一出《寻梦》，蔡官唱了一出《惠明下书》，唱完又让他们吹弹了一套《登月圆》。
贾蓉夫妻敬了一巡酒，凤姐儿要女仙儿击鼓，来行春喜上眉梢酒令，直吃到了四更，贾母这才尽了兴，命人放烟火。贾蓉就带着小厮们在院子里放了起来。这些烟火都是各地进贡的，花色繁多，五彩缤纷。放完了，众人吃了些红枣精米粥，又用了些精致的小菜儿，这才各自散去。凤姐儿性格好强，怀了孕也不知道照顾自己，整天还是忙里忙外的，因为操劳过度小产了。她自恃强壮，虽不能出门，就在屋里筹划，再让平儿告诉王夫人，王夫人就命李纨去办理。李纨可是个老好人，这下就放纵了下人。过了一个月，凤姐儿不仅没好，反因气血不足，操劳过度，添了下红的病症。王夫人让探春协助李纨理家，又请宝钗要小心各处，凡夜间偷着吃酒玩牌的，白天偷着睡懒觉的，都要查处，千万不能出了事再让老太太知道。李纨、探春住在园中，来往回话的人不便，两个人索性就在园门口三间小花厅里办事，家人们就叫议事厅。两个人每天卯正坐听，午正方散。众下人被李纨放纵惯了，想着这探春只是个未出闺阁的小姐，平日待人又和气，也想糊弄搪塞她。可巧这一阵儿应酬多，王夫人天天出门，宝钗就在上房坐镇，到了夜间临睡前还要坐上轿到各处巡查一遍，比凤姐儿还要严谨一些。那些偷着吃酒玩牌的人只有暗暗抱怨了。这天王夫人又出门应酬，
李纨和探春到厅上坐下，刚吃茶的时候，吴新登家的来回，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来回姑娘。说完就一言不发，那些等着回话的都在外面听着，想看看这探春到底怎么处理他母亲的事儿，单等着看笑话了。吴新登家的也是打的这个主意，就故意一言不发。李纨说，袭人的母亲死了，赏了40两，那也赏他40两吧。吴新登家的接过对牌要走，探春说，等一下，你们以往的惯例是怎么样的？
哦，这个我也忘了，赏多赏少没关系的。
什么？胡闹！回去查账。你也办了多年的事儿了，这还不记得，倒难为你们了。如果是二奶奶管事儿，你敢说忘了？看二奶奶不打断你的腿。吴新登家的满脸通红，忙去寻了账本来。探春一看，两个家里的赏了20两，两个外头的赏40两，一个赏100两，因为要运灵柩回家埋葬；一个赏60两，因为要买坟地。看吧，他送给李纨看，赏他20两吧。探春本是赵姨娘的女儿，这赵姨娘闻讯赶来，开口就抱怨，
探春，你不仅不向着我，反而踹我，把我整得不如袭人。我没有脸，你探春也没有脸。
探春笑着解释，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我按规矩办事儿，扯不到有脸没脸的。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别操闲心。只因啊，姨娘几次生事，我如果是个男子，早就走了。如今我刚接手管家，姨娘倒先来闹事儿了。如果太太知道了，不叫我管家，那才真正没脸呢。各位听友，你可知探春接手管家，今后又会有怎样故事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